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6885例，8人病逝；惠州新确诊9181例，12人病亡。槟岭第一间学校关闭孔子课堂。不满新州政府加薪方案，政府雇员将举行罢工。储备银行再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50个基点。南澳新政府公布预算案，医疗支出达创纪录24亿。澳选举委员会推迟公布大选最终计票结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新州6号新增638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8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30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6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918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2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514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4例需要重症监护，8例需要呼吸机。昆州新增4288例新病例，另有2例死亡病例。合州新增77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新冠死亡病例。大耳闻消息：澳洲槟岭第一间学校终止了有争议的由中共资助的孔子课堂项目。之前槟岭地政府承诺对这个项目进行审查，因为人们担心这个项目可能在澳洲学校的课堂上作中共大外宣。槟岭地教育厅一位发言人说，2017年在伍德罗夫小学开始的槟岭地第一个孔子课堂项目在去年8月协议结束时停止了。这位发言人说，不再继续孔子课堂项目的决定是由学校根据其教学重点做出的。伍德罗夫小学关闭的孔子课堂并不是澳洲第一个被关闭的课堂。2019年8月，新州教育厅在经过一年多的严格审查后，因担心孔子课堂项目可能在澳洲的学校中作中共大外宣，决定关闭由中共创办、现改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管理和出资的13间公立学校的孔子课堂。之前中共在澳洲共设67个孔子课堂。澳广6月3号的报道还披露，尽管槟岭地这间孔子课堂被关闭，但6名孔子学院的教师继续在槟岭地州府达尔文学校开设的中文课堂上授课。自从2018年澳洲出台外国影响力透明法，中共统战部下属的汉白在澳洲开办的孔子学院已经引起澳洲政府的关注。中共明文规定，派驻在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教师必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热爱祖国，并要求教师每逢碰到西藏、人权、法轮功、六四等中共眼中的敏感话题都要直接跳过，或是用同中共政府完全一致的口径说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共资助和主导的孔子学院名义上是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实际上是为中共做宣传，在人权、民主、台湾、西藏等所谓敏感问题上宣传中共的主张，压制不同意见。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高公共部门工资增长上限。公共服务工会秘书李蒂尔在6月7号表示，30名政府员工这个星期三仍将在全州范围内举行24小时罢工，除非政府修改其薪资提议。公共部门员工薪酬 2.5% 的上限今年将升至 3%， 明年可能升至 3.5%， 具体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除了提高上限，新州政府还承诺向新州永久职位卫生工作者一次性支付3000元，以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工作。然而代表其他一线工作者的工会批评了这一做法，说尽管他们被不妒忌医护人员获得奖励，但令到员工互相竞争是错误的。州长佩莱泰特6号表示，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一变化将以公平和负责任的方式承认一线工人。他说，我同意并理解工会老细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成员挺身而出，我理解这一点，但我需要为我们州的800万人挺身而出。公共服务工会秘书李蒂尔在这个星期二表示，30名员工星期三将在全州范围内举行24小时罢工，除非政府修改其薪资提议。他说，工作率超过 5%， 如果一线工人接受 3%， 这个是他们在佩洛特的提议下所能期望的最高水平，他们每年仍将减少数千元。李蒂尔说，卫生工作者应该加薪，但监狱官员、儿童保护人员、国家应急服务和农村消防服务人员亦应该加薪。6月7号， 澳洲储备银行再次加息，连续第二个月提高了现金利率，将现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至85基点。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表示，央行很清楚澳洲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但基于目前的经济环境，他认为这次的加息是必要的。澳洲储备银行在加息声明中说，澳洲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显著增加，虽然通胀率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但它比早前的预期更高。全球因素包括高月有关的供应链中断和乌克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通胀的增加。但是国内因素亦在发挥作用，一些部门的产能限制和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导致了价格上涨。今年早些时候的水灾亦影响了一些价格。对于拥有50万澳元房贷的自住业主来说，这次的加息意味着每月还款额再增加133澳元。而对于高达100万澳元房贷的业主来说，今日的加息将令到每月的还款额增加265澳元。储备银行预计通胀率将进一步上升，但明年将回落到 2% 至 3% 的范围。阿德莱德消息，在南澳新一届州政府财厅的首份预算中，卫生医疗的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24亿澳元。政府计划新雇用几百个护士、医生和医疗护理人员。同时，财长承认未来将面临挑战。在南澳工党新政府首次投入到医疗保健的24亿澳元预算中，将增加超过550张额外的病床和数百名护理人员，而同时公务员会被全面裁员。南澳财长马丽金将在医疗产业注入资金，在四年内将 2.13 亿澳元用于招募350名救护人员、304名护士和101名医生。他表示，招募所有必要的额外卫生工作人员是一项挑战，但他们将用于最需要的地方。超过 8.37 亿澳元将被用于卫生基础设施，其中 1.61 亿澳元用于启动菲林德斯医疗中心的升级改造，1.21 亿澳元用于建造全新的巴哈山医院，以及 1.2 亿澳元用于建造新的中央商务区救护车总部。工党在州选举前承诺要以 1.7% 的效率红利削减公共部门支出，这一承诺后来被放弃，转移给各大机构负责人灵活的节省开支，除了高管职位不需要大裁员。马利金宣布2022-23财年的盈余为 2.33 亿澳元，他承认在澳洲正在经历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这个令到政府又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南澳财政的进一步影响，又要兑现选举承诺变得十分困难。马利金同时重申，南澳洲的资产负债表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债务，但他已经开始控制借款，因为州预算必须回到正轨。预计到2024-25财年，州债务将达到近340亿澳元，但之前的债务略有减少，在2023-24将减少13亿澳元至302亿澳元。综合消息，由于竞争激烈的席位数量比往届大选多了一倍，澳洲选举委员会推迟了公布选举的正式结果。今年大选中，为小党派或独立人士投票的选民人数创下新高，这个改变了计票模式，导致计算偏好选项的时间更长，邮寄选票的增加亦导致计票时间延长。选举委员会说，最多有75个选区必须统计选票的全部编号选项，才能正式确定席位归属。很多席位的最终统计结果要到下个星期才能宣布，还有一些席位要到6月28号的最后限期才获得正式结果。澳洲选举委员会专员罗杰斯表示，严格的计票和核查程序才会确保可信的选举结果。虽然外界希望尽快出结果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但确保结果正确不仓促是我们的关键原则。从这个星期二开始，众议院的151个席位的正式计票结果会陆续公布，预计在下个星期将公布较少的州和行政区的计票结果。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